欢迎各位来参加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从唐朝景教开始，就是从公元第七世纪开始，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啊，在历史历历代以来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第一课会讲到唐朝的景教，第二课呢讲到元朝的耶律可温教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那么第三课呢，我们就讲到更正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教来华以后的情形。那么从第三课开始呢，我们就集中在更正教，我们就不太再讲到天主教了哈，因为天主教是另外一个范围，另外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范围。那么第四课呢，我们要讲到一个专题呢，就是太平天国和基督教。我们都晓得中国人呢常常会问到这两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到底太平天国和基督教的关系是什么。另外一个题目呢，是我们中国人常常问的，就是西方的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如何。所以呢，我们在第六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有一个专题讲到传教士和帝国主义。那第五课呢，是从北京条约，就是从公元1861年到庚子教案，就是1900年这段时间教会的情形。第七课呢，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个专题，就是戴德生和李提摩太宣教的路线，因为这两位宣教士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宣教士，而他们的宣教路线呢，一直到今天还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所以我们第七课呢，特别讲到这个专题。第八课呢，我们会讲到民国前后的基督教，民国前后的中国教会。第九课我们就讲到抗战前后的中国教会。第十课呢，就是1949年以后，就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中国教会。十一课呢，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的华人教会。第十二课呢，我们特别会从宣教讲到宣教方面，就是过去中国教会的宣教，对外的宣教情形，以及海外华人教会对外的宣教的情况。这是我们这十二课当中我们所要谈到的内容。那在这个课程的目标呢，也就是说各位上完这几堂课程以后，我盼望各位能够有下面这四个认识哈。第一个呢，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历史的事实哈，我们称为史实。从教会历史的事实里面呢，我们学习到历史的见识。我们不只是知道事实，而且我们有历史的见识啊，说史实和史事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盼望各位能够在上完这堂课以后，对中国教会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12堂课，只有12个小时，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通识课程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一堂这一个课程呢，是要根据宣教学的原理，就是在神学院里面称为 mystiology 哈，就是宣教学。我们根据宣教学的原理呢，我们来看到底在西方来华的宣教士，那他们在工作的策略上到底结果如何？他们的策略和结果，就是他们来华宣教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计划来宣教，而结果到底如何呢？那我们中国教会呢，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样的榜样和见解呢？榜样是好的，见解就是失败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榜样和见解呢？那这是我们这堂课的第二个很主要的目标。我们在看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刚刚讲到历史的见识。那历史的眼光和见识呢，我们特别集中在西方来华的宣教士，因为他们来中国以后，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他们使用的出版，他们的宣教，他们的医疗的工作，他们的布道的工作，到底他们的成败得失到底如何呢？那我们今天经过100多年以后，将近200年以后，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当时的成败得失。第三个呢，我们培养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我们能够继往开来，超越时空。学历史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继往开来，超越时空。继往开来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继承过去的历史，因为我们是活在历史中， 我们不是单独存在在现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现在的时空里面，我们是一个继承性的，所以我们继往然后开来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能够超越时空，就是我们不是只活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团契、这个教会、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我们要超越我们现在的范围，我们进入到将来神要带领我们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中啊，叫超越时空的眼光。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不同时代，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他们怎么样遇到挑战和回应啊。这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啊，他在提到历史的研究那本书的时候，他说历史的研究是什么呢？历史就是研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他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他们怎么样来回应啊。那我们读教会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了解挑战和回应，同时呢，我们来观察上帝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啊。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做了很多拆毁然后再重建的工作啊。神拆毁了然后重建起来，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跟眼光，我们来看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神怎么样拆毁，神怎么样重建啊。这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盼望达到这四个目标，好不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啊。我们盼望各位上完教会历史以后，第一个认识史实，而且有史事啊，这是第一个目标。好，第二个，我们盼望能够根据宣教学的原理了解他们的策略和结果，同时呢，我们啊学习到他们的榜样和见解。第三个呢，我们继往开来，超越时空啊，这是第三个目标。第四个，认识挑战和回应，同时呢，来观察上帝拆毁和重建的工作。我盼望各位把这四个目标紧紧的放在你的心里面啊。当我们在读、我们在看、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把这四个目标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许多的参考书目啊，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我特别介绍其中的两本。因为这两本呢是在国内在一般大的书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的哈，其中一本呢叫《中国基督教史略》，《中国基督教史略》啊，这位作者叫李宽淑，他是一个韩国人啊。这本书呢，他所收集的资料相当的详尽啊，各方面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特别推荐给各位啊，这是《中国基督教史略》。那第二本呢，是一位顾卫民教授所写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那这一本书呢，它也介绍到传教士来中国的历史，同时呢，特别注重在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我想过去国内写这一方面的书比较少，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一方面的书呢越来越多。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很多大学里面的宗教系啊，都有许多的硕士生、研究生、教授们、研究员，他们写关于这一方面的书。那么其他呢，另外还有十几本书呢主要是香港和台湾所出版的啊，也许在国内不一定买得到，但是各位有机会，也许在网络上各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那其中我也介绍了两本英文的书啊，第十本跟第十一本这两本的英文书。那第十本这一本叫 Lutterate， 这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特别是写中国教会历史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这本书呢是1929年的时候出版，那虽然年代比较早，各位晓得1929年那时候还没有抗战，中国教会历史呢那时候正好在发展的时期当中啊，因为他那时候只写到那个时期，所以呢这本书呢不是很周全，所以我再另外介绍一本呢，叫 Tony Lambert。Tony Lambert 是英国人，也是一个英国人。那这本书呢，就讲了比较新的，现在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教会的复活、复生啊这一方面的资料，那相当的详尽，非常的好。那这两本英文书呢，若是各位可以读英文的话呢，也可以作为参考。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一课——唐朝的景教。在我们还没讲唐朝景教之前呢，首先我们介绍一些所谓古代传疑。古代传疑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关中国的基督教呢，从很早的时候就传入的一些传说。 那么既然是传说呢，就表示说还没有经过很仔细的考证，特别没有出土文物，没有考古的证据，所以呢只限于传说。传说的话呢，有时候是口舌相传的传说，有一些呢是在一些书上记载，只有文字记载，但是没有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来作为参考。所以呢通常我们称为信史，就是可信的历史的话呢，一定要有文字和考古的文物一起配合，才称为信史。那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配合的话呢，那通常我们就称为传说。那第一种传说呢，是多玛的时候，传说在东汉明帝的时候那时候基督教就传入中国。第二个传说是巴多罗买，也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巴多罗买，他曾经到过印度。第三个传说呢，是基督徒在尼禄皇帝的时候曾经逃难到了中国。那各位晓得尼禄皇帝是罗马的一个皇帝他是有一点神经病的他曾经把罗马城烧了，然后呢归罪于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基督徒遇到很大的逼迫。保罗、彼得据一般的记载都认为是在尼禄皇帝的手下那时候寻难的。第四种传说呢，就是叙利亚的传教士呢在东汉的时候传到中国。那第五个传说呢，是三国东吴年间的时候，三国东吴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曾经有基督教传入，因为明朝有两个人在他们的诗集里面呢都提到十字架铁柱、宝光、刘十字这种提到十字架。那各位晓得中国文化里面，中国的历史当中，中国的宗教里面几乎从来不讲十字架的只有基督教才会讲到十字架。那因此有人认为说这是三国时候的传入，但是呢这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呢这些历史传疑、古代的传疑，我们就很快的就过去。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很可靠的，就是唐朝时候的景教。景教它的源流是从哪里来呢？是属于聂斯多流派。在第五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异端叫做聂斯多流派，那么当然就是有一个聂斯多流这个人提出来的。他的思想里面在他的神学观念里面，他认为说基督的神人两性是分开的，基督的神性跟人性这两者是分开的。那我们晓得在初期教会那时候最主要的异端都是在基督论，在历代教会里面很少有关于上帝论这一方面的异端，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当讲到基督耶稣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就会有这个问题，说基督既然是神，怎么又可能成为人呢？如果基督耶稣他是人的话，那么他怎么又可能是神呢？那么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怎么可能在他的身上能够完全呢？这是当时的人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初期教会几乎主要面对的异端都是有关于基督论这一方面的问题。那聂斯多流呢，也是在基督论这一方面呢，当时在以弗所会议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异端，所以就排斥他，把他驱逐出境。那他们就传到波斯这一带的地方。那么在公元635年，就是公元第七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呢景教就开始传入中国。那我们在第一张图片里面看到唐朝的时候，就是唐太宗那时候景教传入中国。我们晓得唐太宗那时候是中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他就有自信，他就愿意接纳其他国家的文化，愿意跟其他的国家有交流。所以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唐太宗他的基本的对外政策呢，就是欢迎其他的宗教，欢迎其他的文化，欢迎其他的一些贸易的一些机会进入中国。所以那时候呢，他对外呢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景教呢也是在那时候就传入中国。那么景教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景教呢按照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宗教正大光明的宗教。那么景教就是正大光明的宗教的意思那如果各位看景教碑，那景教碑里面呢其中有几句话就讲到说，真道之长，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各位在景教碑里面呢可以看得到这一段话。所以这景教碑呢，就是当时记载景教传入的经过。 那么根据景教碑呢，我们就看到景教呢是在唐太宗的时候传入中国。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景教碑呢？各位如果看啊第二章的图片，第一课的第二张图片，景教碑这里呢就有记载说景教呢啊是在唐太宗的时候传入。那么在黄巢之乱，就是后来唐朝历史当中很有名的这叫黄巢之乱的时候呢，这个碑呢就被埋到地底下去，那么一直到明朝1625年的时候，那时候才发掘出来。那这个发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以前的人过去的观念都以为说基督教呢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是19世纪随着鸦片的船，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的。但是景教碑的发现呢，让我们看到说原来在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已经传到中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这个景教碑呢，目前在中国西安的碑林，各位晓得西安有北门、南门啊、西门、东门，那么南门那附近呢有一个碑林，碑林博物馆，那么就在碑林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唐朝的景教碑啊。景教碑呢，它整个高度呢大概有9尺高，连它上面的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几个题目，然后再加上下面的碑文啊，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碑。那么现在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西安，就可以看到这景教碑。那不仅是在景教碑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景教的历史。那在敦煌呢，现在啊也发现了很多关于景教的一些经卷，关于景教的一些文献。所以呢，在啊这几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景教流传的情形。那如果根据景教碑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景教传入中国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公元635年的时候，波斯的传教士。但是碑里面呢叫僧啊，僧就好像和尚一样啊，因为当时他们是借用佛教的名词，所以呢波斯的传教士啊叫做阿罗本，这当然是翻译的音啊，阿罗本呢他就带着经卷来传入中国，当然他们所写的是波斯文，他们带着这些经卷呢进入中国。那时候唐太宗呢派了一个宰相叫黄玄龄啊，就派宰相黄玄龄去迎接他们，同时呢准许他们建造景教室，同时呢也准他们在各个地方传教。那基本上呢景教主要是在朝廷当中，在贵族当中传教，但是呢在唐朝几代的传教当中呢，当然也传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啊。所以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景教有一段时间算是相当兴盛的。如果各位看我们图片里面的第四章啊，这第四章呢各位就可以看到当时有一个名称说法流十道啊，世满百城。法流十道意思说这一个教义景教的教堂呢流传到道就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啊，就是说10个行政区域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各个行政区域里面，在将近100个城市里面都有景教的传播啊。所以当时呢景教在中国也算是盛极一时。不过呢虽然盛极一时，基本上还是在上层的阶级，在政府官员当中传播。所以到了唐武宗，就是公元84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道教的教士叫赵圭真啊，赵圭真他就上书，就是上书给皇帝说应该禁止其他外来的宗教啊，那么当然包括佛教，包括景教，包括其他的一些小的宗教啊，就是这一些显教这些宗教呢都应该禁止，因为只有道教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啊，所以他把佛教当时都列为外来的宗教啊。那时候呢这个武宗呢就禁教，事实上他只真正禁教只禁了一年，但是呢这禁教这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呢，佛教后来很快的就恢复了，但是呢景教呢从此以后就没落了，在唐朝就没落了。那么为什么一个流传到中国各地的一个宗教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就没落呢？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评析这个事情。那当时呢景教他们传教的方式是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翻译圣经，那他们撰碑的这些波斯人哈，就撰景教碑的这位波斯的传教士叫景进。各位看景进这个名字，你起这个名字呢就很像佛教里面的和尚的名字哈。景进呢当时译了30多本的新旧约的单卷啊，这算是相当了不起的工作啊。我们晓得新旧约圣经一共66卷，他翻了30几卷出来。但是他翻译的时候呢就借用了很多佛教的名词啊，因为这是基督教可以说开始传入中国，那么他 在翻译的时候，他需要借用一些原来有的名词，那么他就借用了佛教的名词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景教碑里面所记载的，还有他翻译的那些名词呢，我们今天来看是觉得很可笑的，很好笑的哈。比如像上帝，他翻成天尊啊，上帝是天尊。然后呢，得救，我们说我重生得救，他叫蒙度啊。蒙度的话呢，好像一个人要加入佛教一样，要度他哈，要蒙度哈。那么啊，诗篇呢，它叫天宝藏经，那使徒行传的话叫传话经，那这些都是当时所用的名词。如果我们看图片里面的第五章，我们选了一首啊当时景教的诗歌。那我们看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所用的名词是很有趣的哈。这个诗歌的话呢，啊，我们啊同时还可以听一下当时景教的时候啊他们啊的诗歌的音乐。那我们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当时呢，大型景教叫三威蒙度赞，三威三威，好，你再换一个音想想看，三威它就是三位一体，就是称赞三位一体的神，它叫三威。那蒙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蒙度是什么意思？得救哈，就是得救的意思哈。那在这一首诗歌里面呢，他就讲到用当时的人的那种语言，用当时的那种曲调哈，来啊写这个诗歌。像这诗歌里面讲到，无上诸天生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人缘真信蒙一指，三才慈父阿罗科哈。那这是用很佛教化的名词来讲到关于天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方面哈。那么像第四节哈，第四节常居妙明无半界。这个名词可不可以看看很佛教化的哈，光威净察有界疆，至始无人常得见，复以色见不可相。好，那么这些名词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当时景教呢是大量的使用了关于佛教的这些名词来作为它的参考。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除了翻译圣经以外啊，他们也用医病啊救济的方式啊，因为晓得波斯人当时他们在医学方面是相当发达的，当时的回教还有波斯人他们在医学方面都相当发达，是中国有一些是没有的哈，所以他们用医病啊还有救济的方式来作为他们传教的方式。那当时呢传教除了翻译圣经医病救济以外呢就没有太多其他的活动啊，很简单的。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景教，了解他们传教的方式，了解他们传教的策略呢，我们今天用基督徒的眼光来评估哈，来到底他们的策略跟结果是如何呢？他们的榜样和见解是什么呢？挑战和回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我们来看景教当时的传教。首先我们看到景教当时有一个极大的失策，当然我们今天称为失策，他们当时可能是不得已啊，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中国的人才也是初处传入中国，他们没有潜力可循，所以呢他们就依附到佛教里面啊。依附我们用英文来说叫 adapt， 就是他们接受，他们接收啊，或者是被接纳啊，依附到佛教跟道教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名词所用的方式都非常的像佛教跟道教。那么他们要求本色化，本色化意思就是说基督教传入不要让人家感觉是一个洋教，他要让本地的人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接受可以习惯的一个宗教，所以呢他们就大量的借用佛教的思想跟语言。那这样一来呢，就失去了基督教的独特性，因为我们晓得每一个信仰都有它的独特性，当你借用佛教道教的名词的时候，无形当中把基督教的独特性就失去了，那么他们就混合在本地的宗教礼仪习俗当中，那么他们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甚至以为说这可能是佛教的另外一支，或者可能是道教的另外一支